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本位画馆，我是馆长，
我是栾德。
这回有一段日子你没来录音了，老偷懒，这回录到你最喜欢的这部动漫。
对，之前有几期节目也都提到
过、
而且背景音乐跟结尾曲也都用过。
然后但是之前你说的时候吧，你不是跟我说完之后我还看了一眼了吗？看了一眼之后感觉有点少女漫画。
怎么能少女漫画，就青春嘛。
对，就有点青春漫画啊。
所以他这个题材就是喜欢的人就觉得他是神作，不喜欢的人就觉得有点无聊，没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最流行的还是热血漫，
对，
打斗的那种，让人看着特别激昂
过瘾。
很少有人喜欢这方面的，但喜欢这类型的都是认为他是神作
啊。我还以为你要说喜欢他这类的都是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呢。反正我能看出来可能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
也不算，我以前也不喜欢。就网上看有人推荐，没得看了，想看网上推荐的动画，有人推荐这个说是神作，然后我就看了，看完之后确实有点颠覆了自己以前看动漫的认知。以前看动漫觉得就是那种热血打斗，或者体育灌篮高手也是热血的，都是那挥洒汗水的那种。就看不是，动漫还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诠释，给你讲述一些事情。
那你说你以前的时候也不喜欢，是指的以前也不喜欢，是你在没看之前不喜欢是吗？看了之后就突然间就喜欢了？
对，
还是说因为某一个契机？
也不是不喜欢，是咱以前看动漫的话，挑肯定也挑那些热血的比较知名的，
对，
火影、死神、海贼王，像那种新的也不会自己去看，不，没有人推荐的话自己也不会主动去看。
对，咱也不是那种追新番的人，你还比我还追一点，像那个我一般都是你看完了之后然后你才推荐给我，然后我再会看。
但今天讲的这部也不是什么新番了，2010年吧。
天使的心跳。
对，但依然是放在今天看也不过时。
这个讲的什么事儿，跟我们来聊聊。
一般都先介绍这个动画的背景嘛，今天既然你提到，先聊聊那背景，最后再说吧。
最后再说是吗？行。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死后世界的事情。就是男主叫阴吾，上来一开始他又在一个学校的操场边上，算是他苏醒了，醒来自己还失忆了，就看着一个拿着狙击枪的叫百合的女生，就告诉他这里是死后的世界，还说自己有一个组织叫 SSS 3S。 对，叫死后世界战线，自己就是这个战线的队长，并邀请阴吾，男主角嘛就叫阴吾，加入一起对抗敌人。他们这个组织有一个敌人叫天使，实际上天使也是一个女孩，而这个天使正好这时候走过来，对于阴吾来说，比起面前拿着狙击枪的这个女生，还是对面这个被称为天使的女生更靠谱一些。
因为他如果这个真是死后的世界，那肯定天使的话在我们的认知里边都是比较善良的呀。
对，
对吧？
而且他也不相信有死后的世界。阴吾就过去问天使说这是哪儿，天使也告诉阴吾是死后的世界。但阴吾还是不相信，天使就一剑刺穿了阴吾的心脏，就给他杀死了。要这里是一个伏笔，是证明阴吾没有心脏
啊。
对，这是一个伏笔，到最后会揭露。
哦，这是他没有心脏是吗？
对。
哦，还是说这里边的人都没有心脏啊？
不是，就是他没有。
哦，
随后阴吾就复活了，复活了就被带到了死后世界战线的总部。也见到了死后世界战线的其他队员，他们死后世界战线活动的场所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校，总部就建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室。阴吾在这里也见到了死后世界组织的一些其他人。这个学校一共有2000多名学生，但实际上大部分全都是 NPC。
全都是 NPC 的意思就是全都不是我们有人类思维的人吗？
对
啊，
就跟程序似的，只会来回的做一些固定的事情
啊。
而真实的人类只有他们死后世界战线组织的几十个人，在那个世界是真正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之前说到的天使，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会的会长。死后世界战线的人员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天使为敌，给天使捣乱。 比如学校有棒球比赛，
嗯，
他们就希望让天使的队伍输，
图什么呀？
就图只要天使出糗他们就高兴。在考试的时候也给天使捣乱，比如给他偷偷的换试卷，
嗯，
就让天使考试不及格，
嗯，
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
然后其实就是这段我看的时候感觉他们也挺欠招的，就是好像天使也没招他们，没惹他们，他们就和一意孤行的就要和天使对着干。
对，因为天使的目的是让他们消失，
嗯，
也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在这个世界被天使给自己消失，所以他们才要对抗天使，
嗯，
想要打败天使自己来掌控这个世界。印吾就在这死后世界战线待了几天后，
嗯，
也接受了这里就是死后世界的现实，
嗯，认命了，
对，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中。而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死后世界战线这些人在死后世界与这天使斗智斗勇的故事，
嗯，
也是被救赎的故事，
嗯，
因为他们都以为这个天使是这个世界的神，是来抹除他们的，但实际上这个天使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神，天使的名字叫做丽华奏，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其实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嗯，
都是死了之后来到这个死后世界的，
嗯，
只不过只有天使丽华奏一个人，他知道这个死后世界存在的意义和是如何运转的。丽华奏实际想要救赎死后世界战线的这些人，这些消失的人实际上是被救赎转世投胎去了。
这些人他们好像都有一些未了之事，
对，
才到达了这个所谓的死后世界的。
对，他们都是在现实世界怀着遗憾死去的，
嗯，
或者愤恨自己的命运和世界，
嗯，
就是死不瞑目那种，突然就意外身亡了。
嗯，因为那个就是我从第几集开始看到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忘了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唱摇滚乐那女的，
嗯，
啊，她突然间在学校举办了一场特别盛大的摇滚乐，然后所有的那些 NPC 全都参加了，然后弄得很盛大，然后最后突然间就安详的消失了。然后就是我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这么一看的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或多或少没有跟别人说的事儿，这些没有跟别人说的事儿呢，有可能就是他们未了之事的一个遗愿。然后当他完成了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哎，终于解脱了，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有的人吧，是觉得我可能完成了这个遗愿就好了。但是其实像你说的这个对抗天使这个联盟里边的有一些人，他就不想完成一些遗愿的事儿，因为他知道他要真的完成的话，他就从这个世界依然消失了。他也不知道说我消失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转世投胎了，那阵儿还他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种后果，我现在明明已经死过一遍了，然后到达这个世界给我一次二次重生的机会，我要真的完成了我的遗愿的话，那我在这个世界中也会死亡了，那我究竟有没有必要完成我的遗愿，其实也是个问题。
对，
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勇气完成我的遗愿，我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在我看来这个死后世界就是让你一个赖活着的地方，是这意思吧？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嗯，
就咱之前聊过那个刀剑神域
啊，
说那种脑中世界
啊，
其实后来我就想了想，脑中世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什么呀？
你在那个世界你活腻了
啊，
你活腻歪了，想死了，
死不了，
死不了了。
对，
你在盒里的世界玩够了，玩腻了，突然想死了，发现死不了了，
就没法下线了吗？
所以这个天使的心跳讲述的就是意外身亡的那些人，还有对生前抱有遗憾的人的故事嘛。
嗯，
最近的前几天，那个台湾艺人意外身亡，你知道吗？
我不，你说一下啊。哦，我知道了，
就洗澡的时候
那个谁，小鬼是吧，
嗯，
啊，他叫什么我忘了啊，
反正有一台湾艺人嘛，
啊啊，
洗澡的时候
摔
倒了，
摔死了
头，
嗯，
就意外身亡了，
嗯，
任谁都不能承认这样的死法呀。
对，
我没准还想洗个澡之后躺在床上玩玩手机，
对，
刷会儿剧呢。
对，而且就关键就是
突然就结束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就是这种死亡吧，我觉得是最遗憾的，
嗯，
但是呢你要说他最遗憾，但是他又恰恰是那种最没痛苦的。要是乐观的想来说，就是你有可能觉得啊，这么一去世，然后呢都是人死如灯灭，就是全都是没有什么各种意识，其实都一样，但是呢好像你生活中的未了之事呢，你还没有很多事都没有做。就像比如说 你刚才说这个突然间还想在床上玩玩会手机，听着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但是咱假如说换句话，没准你明天你就有一件能改变你命运的大事儿就要完成，你今天特别想，哎呀，洗完澡早点睡觉，明天能开开心心的完成改变我人生的大事儿。
对啊，明天没准要相亲着呢。
啊，对啊，对啊，或者明天结婚呢，这都说不好，结果就赶上这事儿了，这也没法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挺期待有这么一个死忠世界、
嗯、
其实说是死忠世界，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就和中国的地狱也差不了多少。就是中国地狱不是有一句叫枉死城吗、
嗯、
就是那种所谓的枉死城，就是那种意外身亡、
嗯、
并不是说正常的死亡，是意外身亡就到那个城市当中，其实也和那个类似，只不过呢中国的枉死城更加的黑暗一些，像底下受罪去了，这个倒不是受罪去了，
反正就是充满了遗憾嘛，肯定是。
对
天使的心跳中就是这样的人来到了这个死后的世界，
嗯，
组成了死后世界战线这个组织，
嗯，
而这个死后世界正是为了拯救青春的遗憾而存在的，
嗯，
通过主角音无的加入，
嗯，
他们慢慢的也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
嗯，
了解到死后世界存在的真相，所以实际天使丽华奏就是要帮助这些死后世界战线组织的人，
嗯，
让他们转世投胎去。但丽华奏是个三无少女，就日本那边二次元特别喜欢用这种三无少女。
什么叫三无少女啊？无什么呀？
无表情，无情商，具体三无我也不知道
啊，
反正就是看着比较呆呆的那种
啊，就是那种呆萌型的。
对
啊，
他不会表达，导致了误会，
嗯，
才让死后世界战线那伙人跟他对抗。
就是以为他是坏人呢，然后是天使是坏的呢。
对，所以通过音无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发现了死后世界的这个真相，也明白了丽华奏一直以来的用意，就决定和丽华奏合作，去帮助战线的这些其他人、
嗯、
在死后世界完成生前的心愿，让他们好好转世投胎。
哦，但是这个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有的人他是有遗憾，但是他真的肯转世投胎吗？也是个问题。
当然还是肯了，因为音无他的观念就是真实的活着，想要真实的活在太阳下，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嗯，
第一个被救赎的就是你之前说那摇滚女孩，
对，
叫严泽。
嗯，
严泽在死后世界组了一个乐队、
嗯、
自己当主唱。因为严泽在活着的时候，家里的父母就总是吵架，严泽就只能听音乐，躲在音乐中的世界。也因此严泽就爱上了音乐，还在垃圾堆里捡了一把破吉他、
嗯、
就开始自学，还在街边唱歌打工赚钱。赚够了钱，严泽就去大城市参加音乐比赛，实现音乐梦想，未来想靠音乐来养活自己、
嗯、
可结果是在一次父母吵架中，自己去劝阻的时候受到牵连，头部受伤了，引发了失语症，
没法说话了，
没法说话了，这下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没了。
嗯，
最后就是特别悲惨的在病床上就死了，所以他就特别恨自己的命运，才来到了死后的世界。最终他就是在死后世界的学校舞台上唱出了自己一首新生的歌，
嗯，
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嗯，
就是不断的歌唱下去。最后被音乐拯救的严泽心满意足的就在舞台上消失了，
嗯，
实际就是转世投胎去了。
嗯，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吧，因为我就会觉得这个动画吧，尤其是这个动画的画风啊，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他们原来的命运都是挺悲惨的。因为这番吧经常都是这些人还是掺杂一些笑料的或者说包袱的、
嗯，
在里边让你就是那种看动漫觉得经常都会有的那种沙雕包袱，但是呢你又一看到就是说他们的命，就尤其这个唱摇滚乐这女孩的命运其实挺悲惨的，你会觉得感觉反冲其实挺大的。所以说我刚开始看那段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种反应，是不是这是他编的故事啊，就是动画里边的人物编的故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里边人都挺乐观的，全都嘻嘻哈哈的，但是其实后来发现嘻嘻哈哈的人其实只不过是没说那些伤心事而已，说那些伤心事之后都挺惨的。
第二个被救赎的是一个叫尤伊的女孩， 是在严泽转世投胎后，由一成了这个乐队的新主唱。
嗯，
音无和丽华奏这时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了，
嗯，
就联手要帮助由一实现他生前的愿望，来弥补遗憾，让他转世投胎。音无就陪着由一做他一切生前想完成的事，
嗯，
陪他摔跤，完成一个职业的抱摔
啊，
嗯，然后踢足球，完成连过五人的进球，
嗯，
然后打棒球，打一个奔雷打，
嗯。
结果都完成之后发现由一还是没有被救出，
这不是他的最大的遗憾。
对，因为最后由一才说出自己心底的真实的愿望，
嗯，
就是结婚，自己想当个新娘。
嗯，还没结婚，还没那什么呢。
对，因为在由一活着的时候他出车祸了，就不能行走了，每天只能在床上待着或者坐轮椅出去。
嗯，
而且自己还什么都不会，特别笨，一个人也什么都做不了，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没有人会娶他，
嗯，
就抱怨神太过分了，夺走了自己的幸福。
嗯，
这时阴无还安慰尤一说没那回事儿。结果尤一就反问这个阴无，那你会和我结婚吗？
嗯，
这时就阴无就犹豫了。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犹豫正常。
对，
你刚认识没多久，哎，你会娶我，你和我结婚吗？这个犹豫是挺正常的。他不是说因为看不起这个游医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本来就不了解那么多呢，再说了就是帮你完成愿望的，不跟你结完婚之后你就消失了。
不过咱实话实说，如果现实中是让你娶一个残疾的确实会考虑。
嗯，
确实也不是偏见之类的，
啊，
确实
对
每个人都会去真的去想嘛。
对对，确实是。
就在这时突然另一边有人大喊，
嗯，
我会。
嗯，谁呀？
是一个叫日向的男生，是这阴无来到这个世界后的好哥们儿。
嗯，
日向还说自己是真心的，无论你生前是什么样子，自己都会喜欢上你并和你结婚，
嗯，
并且还提出了一个媲美爱你一万年的绝句。
什么呀？
叫哪怕60亿分之1的概率相遇我也会爱上你
啊。
然后由一就感动了，说不可能，你肯定骗我，说就算是真的，我是残疾人，我天天在家躺着，
嗯，
也不可能认识你，我都不出家门。
嗯，
日向就说自己生前是个打棒球的，
嗯，
没准有一天自己的棒球打破了你家窗户掉你家去了，自己过去捡球就认识了你，之后就经常去你家看望你，后来就在一起了。
嗯，
听到这儿的由一就心满意足的消失了，就转世去了。
挺感动的呀，
嗯，
虽然是一个这个人想象的故事，但是他一说出来之后感觉很感动啊。这甭说女的听了，男的听了都感动。
到了后期，这个死后世界出现 bug 了。
嗯，
这死后世界就好像是某种程序在运作似的。
嗯，
开始出现影子似的怪物，黑色的影子。
嗯，
被这影子抓到的人就会被吞掉意识，变成 NPC。
哦，
就永远活在这个死后世界了。因为这个死后世界是靠一个叫 Angel Play 的软件在维持着平衡。嗯，
哦，
这个软件
天使游戏。
对，这个软件的开发者是谁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开发者在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怨言，却因为失忆而误入这个死后世界。他在死后世界一直等待着一个已经从死后世界消失的人，
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从死后世界消失的人啊，
就已经从死后世界走了，
已经转世了的一个人。
对，还在等他。
嗯，但是他也不知道是谁。
他应该知道是谁，不然那人出来了他怎么知道是他呀？跟那这不傻了吧唧等一辈子都等不着吗？所以这开发者就一直也没有离开死后的世界，就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无法忍受，这开发者自己把自己变成 NPC 了。
哦，那他是什么身份的 NPC 啊？
就是普通的 NPC 学生吧，应该是。
哦，
我估计是。这不就是那种在死后世界腻了想死死不了，
嗯，
给自己变成 NPC 吧。
嗯，
之后这开发者就认为死后世界不可以有爱的存在，所以感受到爱的人都应该被消失。但这个世界也有像阴无这样，
嗯，
因为阴无死，他虽然生前也有遗憾，但他内心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抱怨，但他依然来到了死后世界，
嗯，
而且还失忆了。
对，他失忆了。嗯，
还有那些有着想保护的人会带来爱帮助他人的幸福的人存在。
嗯，
所以这开发者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脑，
嗯，
将 APC 的学生都变为影子的程序，一旦他那程序检测到 爱的存在，
嗯，
就会启动这些影子来消除这些 bug， 存在这个世界的 bug 就是爱，
嗯。
而当死后战线的这伙人攻陷这个开发者的总部的时候，就在地下，就是队长百合嘛，
嗯，
就攻入时见到一个男人就坐在那儿，坐在一堆电脑面前，
嗯，
男人就是开发者所编写程序的一个虚拟人物，
嗯。
这个虚拟人物还蛊惑百合说你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神，
嗯，
就你掌握了这些程序这些电脑你就能成为这个死后世界的神，
嗯，
但百合拒绝了，拿着冲锋枪把那些电脑全都突突了。
关键也挺没劲的，我成一堆 NPC 的神有什么意思呀，我现在就能成我电脑里边 NPC 的神，下游戏里边不就是他们的神吗？
就把那些电脑全都破坏了，这个虚拟人物，这男的也就消失了，
嗯。
通过这些一连串的战役，他们死后战线有一部分人已经认可了这个世界，就不与这个世界对抗了，心满意足的就直接就消失了。
哦，就是说他们不管生前完成了什么愿望，但是其实现在的话他们觉得已经 OK 了，这个最大的事业搞定了，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对
啊，
因为他们不是主角嘛，这个天使的心跳一共就13集，
嗯。
然后死后战线的一些主力队员也在与影的战斗结束后也都满足的消失了，
嗯。
最后就剩下了音无、丽华奏、百合、日向、直井五个人，
就剩五个人了。
对，他们五个人就在学校体育馆要举行毕业典礼，
嗯，
就做个仪式，
很孤单啊，
嗯。颁发了他们自己给自己做的毕业证，大家还相互告别就依次消失了，
嗯。
一个叫直井的男孩，他是副的学生会会长，
嗯，
刚登场时是个反派，
嗯，
因为他生前活着的时候家里是做陶艺的，
嗯，
特别有名气。直井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他哥哥从小就特别厉害，很有陶艺天赋，就继承了家里的陶瓷艺术。而直井自己平时就是玩，父亲就特别欣赏哥哥而不在乎他，父亲也从来没夸奖过直井，
嗯，
唯一的一次夸奖就是直井和他哥哥比赛摘柿子时最先摘到了柿子，
嗯，
得到了父亲的一句也挺能干的夸奖，
嗯。
从此他就想得到父亲的认可，他跟他哥哥就有点像火影忍者的宇智波佐助和鼬
啊，
佐助他爹不也从来没夸过他吗，
嗯，
佐助就一直的想证明自己得到一句夸奖，
嗯。那他的哥哥就是这个直井的哥哥也是一直在保护着他吗？
也不是，小孩嘛都一块玩，
啊，
直到有一天直井和他哥哥出去玩的时候爬树，在树上树枝断了，俩人掉下来了，
嗯，
他哥哥正好摔在石头上直接就死了，
哟，
嗯。然后家里的人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天才儿子家族的继承人陶艺继承人就这么死了，
嗯，
就说死去的实际是弟弟，就让直井顶替了他死去的哥哥生活。
哎呦，那可这个可够那什么的，可够失望的，就连死亡的权利都是家庭赋予给他的，
嗯，
而且是还只能以另外一个身份来活着，那这个太伤自尊了。
对，从此直井就被父亲严格要求学习陶瓷艺术，也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一直在努力，可就是没有天赋怎么努力都不行，做不出优秀的作品，
嗯。
最终父亲重病就去世了，再也教不了自己陶艺了，直井靠直井现在自己的陶艺技术根本无法支撑这个家，
嗯，
直井就是没有自己的人生，就一辈子都在帮他的哥哥活着，
嗯，
他就是没有人认可他，最后音无就认可了他，说你有自己的人生，你应该为自己而活，你就是你，你无法替代其他人，谁都替代不了谁，
嗯。
结果这直井就醒悟了，
嗯，
就洗白了，
嗯，
从反派变成音无一伙的了，
嗯。
下一个就说死后世界战线的队长，
嗯，
中村有理，
嗯，
但有理翻译过来好像叫百合，
对，就跟那种我们聊拳皇似的，板崎有理翻译过来叫板崎百合，
嗯。这百合生前是有一个富裕的美好家庭，
嗯，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直到暑假的一天父母不在家，几名强盗闯了进来，却找不到钱，就威胁百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就给他30分钟的时间，每隔10分钟拿不出值钱的东西就要杀他的一个弟弟或妹妹，
嗯。
百合什么都找不到，结果30分钟后警察才赶来，
嗯。
而这时百合的弟弟妹妹已经全部被杀害了，
嗯，
因为他30分钟 在家里什么值钱都没找出来。
嗯，这个故事我看的时候特别虐心、
嗯、
而且这个是就是他这个特别虐心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本来这个百合是富家长女，她是长女、
嗯、
但是呢他小孩嘛，他也他那里年龄也不大，他不知道家里边的钱在放在哪儿、
嗯、
他要知道他早就给了。但是这土匪呢，你说这土匪也够有毛病的，你说你自人找就不行，你让一小孩找，小孩说我找不着，那你就杀他弟弟妹妹，够残忍的。然后就是这个时间一直在一点点流逝，然后百合呢也不知道能找什么东西，他就觉得啊，在小孩的心目中觉得我就找点大的东西、
嗯、
可能就值钱，弄了一大堆不老沉又大的东西，大花瓶还是什么我忘了，然后就开始下楼，结果一下崩栽跟头，从那楼梯上面摔下去了，整个一醒来发现时间过了好快啊，也都那什么喊那个弟弟妹妹也都被这些土匪杀掉了，感觉特别虐心。那段就是感觉那女孩特别无助，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是放在谁的心目当中都会成一个阴影的。
那之后百合自己也是死于车祸，
嗯，
她是车祸死的，所以百合就反抗这个世界，就要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一家，为什么有些人连30分钟都等不了。
嗯，
就是百合在拆除了控制这个死后世界的那堆电脑之后，
嗯，
她也释然了，
嗯，
因为也梦见了她的弟弟妹妹们。
嗯，
然后接下来就说阴屋来到死后世界的好哥们日向。
嗯，
日向在活着的时候就是棒球队的，
嗯，
参加一届棒球队的比赛，
嗯，
在一次特别重要的比赛中，只要赢了就可以进军全国大赛的那种棒球比赛，日向失误了一个关键的一个高抛球没接住，导致队伍输了，就受到了队友的抱怨。
嗯，
因为这个比赛可能三年一届，说白努力了，让日向因为这件事就一直萎靡不振，就借酒消愁。
嗯，
最后就有一天喝得酩酊大醉，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他也是车祸死的，就比赛中没接到的那一球就成了日向一生的遗憾。
嗯，
当然最后日向也释然了。
有一段我记得好像有一段的时候，他那球飞好像就是和那个第二个乐队女孩他们进行比赛，
棒球比赛，
棒球比赛的时候，那个球飞过来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在半空中的时候他就回忆起来了，好像有一个球对于他来说特别重要，好像没接到还是怎么样、
嗯、
马上就要砸着他，伸手就要接着了，结果旁边的那个一下给他踹跑了。
对，如果他接到了就会消失。
对，因为他就相当于完成了他当时的一个遗愿了。
对，嗯。然后下一个咱要说这个主角阴吾。
嗯，
这阴吾活着的时候他有一个妹妹，但他妹妹患重病了，只能每天在医院度过。阴吾就每天打工给妹妹治病，妹妹一直向往着能够出去外边看看。终于到了冬季的圣诞节，阴吾知道妹妹时日无多了，就决定偷偷把妹妹从医院带出去，完成妹妹的心愿，去外边看一看圣诞节。
嗯，
阴吾就背着妹妹在大街上看圣诞节的彩灯之类的，而妹妹就在圣诞节当晚在阴吾的背上就去世了。妹妹的去世让阴吾打击很大，阴吾就决定学习医术去救治病人。就一天阴吾坐电车去参加一个医科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电车进入隧道，隧道突然坍塌了，把整个车厢的人都困住了。因为这时的阴吾已经有些医疗知识了，就去救治这些受伤的人，因为隧道已经堵死了，也只能等待救援队来，手机也没有信号，只能干等着，但也不知道救援队什么时候能来，只有少量的水和食物，就大家就平分。
嗯，
平分之后发现这些食物和水也只能维持三天，直到第七天所有人都不行了，阴吾就在临死之际填写了一张死后器官捐赠的卡片。
嗯，
好像是他们那边的医保卡还是身份证，反正就写着健康保险证。
嗯，
反正那个证的背后就是一个器官捐献的一个授权。
嗯，
就你打勾，有几个选项，你打打勾签个字
啊、哦，就在紧急时刻你可以选择捐献你的身体的器官、
嗯、捐献器官作为自己生命结束的一个意义，自己死后还能帮助其他人重获新生。
嗯，
这时其他的被困者也都被阴吾影响了，都在填写死后器官的捐赠。
嗯，
这时救援队终于赶来了，其他乘客都得救了，唯独阴吾还是去世了。
为什么呀？
因为阴屋在坍塌的时候已经受伤了，受了内伤，应该是脾脏破裂，
嗯，
实际上已经内出血了。
哦，
嗯，
那这些日子他都靠意志来一直的救人。
对，阴屋就是自己的妹妹死了，自己那么努力的去学习医术，想要救治病人，却在路途上遭遇意外，自己也死了，所以他也是死不瞑目。
嗯，
这是他生前的遭遇。
说完了这个主角的故事，反正是就是你刚才这个顺序吧，是越往后越更那个残酷，故事的这个死亡的遗憾呢就越来越大，其实也是越来越感动的。
之后最后的最后就剩下阴吾和丽华奏了。
嗯，
因为日向、百合还有直井他们三个人就消失了。
为什么？百合怎么消失的呀？
百合就是他们毕业典礼互相告别就直接就可以消失了。
哦哦哦，
就是对死后世界也没有什么留恋了。
嗯，
最后就剩下阴吾和丽华奏。这时阴吾突然不想走了，因为他喜欢丽华奏。
嗯，
他想让丽华奏和自己两个人留在死后的世界。
嗯，
因为还会有同样青春存有遗憾的人来到死后世界。
嗯，
阴吾就想留在这个世界去帮助这些人，指引这些人。
嗯，
实际上丽华奏之前的任务就是阴吾说的这些，帮助其他人，指引他们。
嗯，
因为丽华奏在来到死后世界的时候他也有朋友，他也跟别人去玩去聊天，结果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他把他们全都救赎了，全都消失了，最后就剩他一自己。
嗯，
因为他也在等一个人
来救赎他。
对，他在等一个救赎他的那个人。然后丽华奏就说出了真相，丽华奏等的就是阴吾，他就为了对阴吾说一句谢谢而来到死后世界的。
因为他是被救治的人吗？
因为刚才不说阴吾死了之后填写了器官捐献吗？
啊，
而丽华奏在活着的时候他就是靠阴吾捐献的心脏而活的。
哦，
就阴吾死后器官捐献的心脏捐给了这个丽华奏。
哦，但是丽华奏不是先来的这个世界吗？
对啊，
阴吾不是后来的吗？
丽华奏是用自己的思念把阴吾的灵魂招过来的。
哦，等于他不是说我死了之后立刻就来到这个世界。
对，
而是说我死了之后可能在某一时间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丽华奏他是获得了阴吾的心脏，他最后是按说起来他应该健康了，他怎么死了？
没说
是吗？
可能没调查的那么详细吧。嗯，反正丽华奏生前的遗憾就是没有对为自己捐献心脏的人说一句谢谢。
嗯，
所以阴吾算是被丽华奏给呼唤过来的。
嗯，
呼唤到死后世界的。
所以说阴吾才是真正能救赎丽华奏的人。
对，
嗯，
最后丽华奏就拜托阴吾说相信着阴吾所说过的活着是件美好的事情，
嗯，
要真实的生命活在太阳底下去感受。
嗯，
所以阴吾就放手了。
嗯，
丽华奏亲口感谢后也消失了，
他俩是全都没了。
嗯，之后也有一些观众就怀疑说阴吾实际上是这个世界 Androplay 软件的开发者，阴吾实际上是死后世界的开发者，自己把自己 NPC 了，直到一天丽华奏来了，丽华奏的思念把阴吾从 NPC 变成人类了。因为阴吾是先死的嘛，阴吾在丽华奏之前死的。
对啊，
问题就是阴吾在死后世界找回了记忆，为什么想不起来自己是开发者这件事呢？
对，不合理啊。
嗯，
不过这个做这个软件的开发者好像戏份也没那么重啊。
对，
他没有串联起来这整个故事是吧。
最后阴吾找回记忆也是躺在丽华奏的怀中。
嗯，
听到了心跳声，因为丽华奏的心是阴吾自己的嘛，就是丽华奏的心跳。
哦，
换回了阴吾的记忆。
哦，难怪叫天使的心跳呢。
对，
其实就是他自个儿的心。
对，然后这部剧结束的彩蛋就是算是给观众一个圆满的交代。
嗯，
就是阴吾和丽华奏转生之后相遇了。
啊，他们两个全都又回到了太阳底下了。
对，
但是也都不记得谁是谁了，
就短短的十几秒钟好像。
嗯，
就在大街上丽华奏哼着一个小曲儿。
嗯，
然后阴吾听着这曲儿特别耳熟。
嗯，
就跑过去要去拍丽华奏的肩膀，结果就没了。
嗯，
就给观众一个遐想的空间嘛。
嗯，
但这个动漫也有漫画，漫画是动画的前传。
漫画是动画的前传。
对，
哦，
就是怎么创建死后世界战线的。
嗯嗯，就是
死后世界战线创建者实际上是日向跟百合两个人，他俩先创建的。嗯，
那等于这个动画全都是原创剧情。
对
啊， 然后漫画你看了吗？
没有
啊，
看了一点点
啊。
它也有游戏，因为这个制作方叫 K 社嘛，
嗯，
它都是动漫游戏都有，一般它都是那种文字冒险游戏，
嗯，
文字恋爱游戏应该算是，然后改成了动漫，或者动漫改成了文字游戏，
嗯，
然后接下来就剧情都说完了嘛，
嗯，
就说背景了，
嗯，
这部剧的编剧就叫麻之准，
嗯，
是 K 社的脚本作家、作词家、作曲家、音乐制作人，
全能啊，
对，非常全能，因为他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的剧情、他的编剧和音乐都特别抓人心，
嗯，
然后就被称作大魔王，
这么拽的名字，
对，他们就是一开始就制作文字冒险游戏嘛，后来都改了动画。
嗯、
K 社最有名的就是克兰纳德，可能是这么读啊，我一直读克兰纳德，
嗯。
就是也不是热血的，就是校园的校园那种人生的那种，
嗯，
就从男女主相遇，在学校相遇，一直到结婚生子，人生的一个故事。嗯，好像 B 站有一个百大动漫排名，克兰纳德排第一
啊，
火影、死神、海贼都排不上，克兰纳德第一，
排第一。
对，依然是那种喜欢的人觉得是神作，不喜欢的人觉得看着有点没无聊。
嗯。嗯，
因为 K 社最知名的就是催泪四部曲嘛，因为 K 社都是那种催泪的那种动漫。
四部曲都是什么呀？
克兰纳德代表的是春，然后有一个 AIR 代表的是夏。
嗯，
他可能不是读 AIR 了啊，他可能读一词儿，但我不会读。
AIR 不就是 AIR 吗？
对，
啊，
秋是万，就英文那个一。
春夏万，
不是，春是克兰纳德，夏是 AIR。
对啊，然后
秋是万。
对啊，
冬是卡农
啊，
要咱们大陆给他们翻译就是，春叫团子大家族
啊，哦，我知道了，你用过这个 BGM，
嗯，对，然后夏叫鸟之诗，
嗯，
秋季叫灰之季节，
嗯，
冬季叫雪之少女，
你都看过了吗？
我看过克兰纳德
啊，
嗯，然后雪之少女，
团子大家族没看过你啊？
克兰纳德就是团子大家族，
哦，克兰纳德就是团子，
对。都是剧情像比较催泪救赎的故事，
啊啊，能打动你的玻璃心，你的少女心，
嗯，看一看不同题材的动漫嘛。
嗯，
这期主要讲到这个天使的心跳，
嗯，
在豆瓣评分 8.0 呢，
也不高啊，
在豆瓣能 8.0 就已经很高了，
不行，按说起来的话，我觉得豆瓣评分 8.0 是你说的没错，是挺高的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你心目中这动漫能排到这么高的话，它应该不止 8.0 这么一个分儿。就是 8.0 的作品是这种好作品，但是如果要是像你说的，对你特别你最喜欢的呀，它应该远远不止 8.0， 它应该是 9.5 左右才配得上。
所以说嘛，这种题材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看不下去。
嗯， 嗯，不过这个动漫我实话实说啊，我就是没看完的那个人，我是看到了第7集还是第8集啊，然后我就没看了，因为他那里边的画风吧，我说这感觉吧还是那种挺普通的那种画风，
嗯，
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很普通的画风，然后那个还是那种很普通的动漫当中人物的脸，然后呢就感觉好像和别的作品类似同类的产品的有点多，所以就没看完。但是它里边的剧情呢，我始终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背景故事，然后其实都是挺残酷的，
嗯，
虽然说看起来这个动画吧风格有点像那种青春恋爱，虽然不是青春恋爱，但是看起来有点像青春恋爱感觉，但是其实一看每个人经历的事儿吧，很容易让咱们想到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人怎么着就那么点儿背让你赶上了，或者让我赶上了，就是这种倒霉催的事儿让我赶上了，这种有的时候会觉得也会觉得命运的不公，但是呢就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可能我想得开，
对，
就是假如说真的让你赶上了，那说句实话就是命运的不公，就是认倒霉，
那可不是嘛，就像咱那期美丽新世界那期讲的阶级嘛，
嗯，
凭什么我生下来我就天天放羊去，
嗯，
凭什么你生下来就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没法办，就是认倒霉，
嗯，
你要想抗拒这种事儿的话只有你自己努力，能努力多少努力到多少，中国有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嘛，你就尽你力所能及的事来改变吧，要是改变不了的话呢你也就觉得可能已经到达极限了， 就已经这样了，那你就
那就凑合着吧，
就摆正好心态吧，就别那个再继续的怨天尤人也好，你可以怨天尤人、
嗯、
但是我觉得怨天尤人也
没有用，
对，但是没有用，但是而且怨天尤人我始终觉得也是一种转移炮火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
自己的不满发泄一下，
对，发泄一下也没有必要说怨天尤人就那么的贬义、
嗯、
比如说啊，就是赶上你啊遇上这种倒霉催的事儿，像比如刚才咱们说的嗯，那个未了之后，那个死之前有很多的遗愿没有完成，抱怨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那我换句话说，假如说你生下来之后就特别幸运特别有钱，是要什么有什么，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抱怨说为什么凭什么我过得这么好，凭什么你过得又不好，这 不公平，凭什么我过得又就这么好，太不公平了，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点背这三个字而已。然后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尽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吧。但是千万别有一些别的想法，比如说我不过了，或者说我那什么，是吧？
对，负面的想法。
对，这个就没有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有你点背的时候，就有你点正的时候。没准某一天的时候，你突然间点儿就正了呢，这也说不好，对吧？
对啊，要不大蛇丸有一句名言呢？
嗯，
怎么说来着？不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活着才能遇到美好的事情
啊。对啊，这里边你像这些这个世界观吧，我就简单的说称它为世界观吧。这世界观无非其实就是在介于生与死之间有这么一个世界。其实我们中国文化理解里边就是地狱。但是呢，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的地狱呢是更加残酷的，因为我们相信有来世，而且呢我们相信这个上辈子做的孽到地狱中要还，所以说它这地狱的作用其实就是让你有一种敬畏或者胆怯之心，让你活在现实中别那么作恶。它这个地方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另外的地狱的形式的展现，只不过呢它会没有像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的地狱那么，或者说我们理解中的地狱那么残酷，而是说我们人生过的哪些遗憾的事呢，在这里边来完成，让我们活着的时候能达到美满。我觉得算是一个更乐观的一个思想或者一个世界吧。但是呢，它这里边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它这里边所有的人，或者说 NPC 也好，或者说进去的人也好，全都是那种青春的还是少年的一个心态的进去的，好像成年人岁数大的人没有，
也有，但是特别少啊、基本上就是直接满足了就消失了，
是吗？
对，
反正我没看见什么就是那种岁数大的，我觉得这个要不然说这定位就是那种青春年少的呢，没有定位到这个成年人，成年人的遗憾依然很多，像咱们包括说咱们听众也好，或者说咱们自己呀、也已经不是那种青少年那阵儿了、所以其实看这些东西呢，像我吧，看这东西稍微少了一点共鸣。但是如果要是假如说带入到成年人的视角当中，社畜，带入到社畜的视角当中的话，就觉得我们成年人的遗憾其实可能更多。成年人也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你的身边人也会遇到一些突然间的离世。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挺残酷的。在这里边呢并没有体现，所以我倒觉得要是假如说有一个成年人的这个感觉的话，可能更受众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像这种青春年少的吧，我觉得我要是高中时候看应该会很感动，高中时候看应该会共鸣会很多。
对，因为他这个动漫的受众群体也肯定还是那些学生嘛，
嗯，
当然要以他们学生为主题了，
嗯，
他里也有成年人但真的特别少。咱开个玩笑啊，就成年人肯定都五十多岁、你五十多岁活着差不多了，人家小年轻十多岁
不
去世了，当然要来到死后世
界。你得这么想，现在咱们三十出，咱们已经过三十了、三十已经算成年人了、你还以为你自己是那个大学，你还以为自己是高中生呢，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你想那个就咱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孩子都挺老高的了，对吧？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不是说太可怕了，就是觉得哎呦怎么就这么一下就老了。
对，尤其是今年感觉可能是这个疫情嘛，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哎呦真快，今年你想这都已经九月份了， 说话就那什么了，
就国庆了
啊，说话国庆了，
国庆完就感觉这年就没了，
就春节了，说没一两个月就春节了，就感觉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年全都在疫情当中度过。而且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过日子感觉是慢，然后一过了二十就感觉快，就现在咱们还没过到四十呢，就是我有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咱们二十之前觉得过日子特别慢，就是感觉一直在上学，怎么上学上不完了，而且一个暑假这一年过得可慢了，感觉这春节和春节之间的过渡可长了，然后一过了二十之后呢，就感觉日子突然间过得快了，然后二十到三十一转眼之间就十年了，会不会三十到四十的时候，四十到五十的时候过得会更快，
咱们已经在路上。
对，哎呦，就有的时候这么一想的话，觉得时间还真的挺宝贵的，就真的得珍惜一下时间了，
想都挺伤感的了。
嗯，以前没觉得，以前觉得时间很充裕很富裕，现在突然间感觉时间很奢侈了，就是十年真的可能很快就过。然后呢，这部动漫吧，我觉得虽然讲的是一个死后的世界，但是呢我觉得也要珍惜一下就是年轻时候的日子。咱们听众有一些人吧，其实也是那种很年轻的人，像比如说零零后啊，或者说还在上学上高中，甚至还有我还见过上初中的，不是见过，就是跟我说过话上初中的都有。所以就会觉得你们珍惜一下这个校园生活，或者说这个青春的日子吧。当你们步入社会之后，你们就会和我们感觉一样，时间过得一下飞逝了，还是想回到上学时的那种状态。虽然说穷，上学那是真穷，没有什么零花钱，但是呢好像有十块钱零花钱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
对，但其实对他们说珍惜其实也没有用，就像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也经常听到或者见到有人说什么进入社会工作了还是上学好，好想回到上学的时候。
嗯，
可我上学的时候就想，哎呀，上学真无聊，真没劲，赶紧毕业吧。然后一到毕业之后，到我这个年纪，哎呀，还真是上学好，
真是上学好。而且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头些日子，我和我妹聊，好像是我和我妹聊天，跟我说嘛，就是说这个她不是实习了嘛，就是感觉这个状态，然后这个挺忙的，或者说怎么样的，上很累，工作很累。我突然就想到了，你说什么时候最开心，你有印象吗？就是一个阶段跨越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刚开始的那种体验感是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从小学，从幼儿园步入到小学，刚开始是最开心的。然后从小学踏入到初中，刚开始最开心的。然后初中踏到高中是最开心的。但是只是仅限于那几个月啊。
你说的这几个月是不是跨度中间那个加强的暑假呀？
啊，对，
加强的加长的假期，
也有可能是加暑假。但是最让我体会到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我刚参加工作，我刚实习那阵儿，是我觉得最开心的。
嗯，
因为那阵的时候，是我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一个参加社会工作的人，是我靠自己的能力挣到了工资。虽然挣到工资很少啊，很不多，因为我那阵好像才一千，其实也不少。那阵儿比较起来一千多，一千六，啊。那阵儿挣一个月是1600的实习工资，然后那阵儿我就感觉每个月我有1600的零花钱。在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是一周一个，我好像是一周50块钱还是一周100啊，忘了，等于一个月才几百块钱，才二三百那零花钱。然后在那阵儿的时候，我参加我一个月工作之后挣1600，我会觉得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就那阵儿就觉得先换电脑，乱七八糟的，就是那阵儿是最开心的。但是随着参加社会工作越来越多，然后的欲望或者说什么的越来越大，就开始觉得钱不够用了。但是那阵的时候感觉是钱是真够用的时候，还是那阵开心。
年纪大了，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你要承担你的家了。
嗯，真是看了一下
房子快漏了还没补呢。
对，最后咱们又扯点别的，但是这部《天使的心跳》吧，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最喜欢哪一段啊？
尤一那个小女孩残疾，
嗯，
然后想结婚，
嗯，
那段我觉得是最感人的。
为什么呀？
因为她就对自己很自卑，知道没有人会娶她，
嗯，
但是还是志向，还是坚定的说她会娶她。
嗯，那段感觉很感动是吗？
对，
你不用感动，反正也有人嫁你了。
最后再说个题外话
啊，
好像已经有人在开发脑中世界了。
这个有点扯吧？
没有，不是扯，就是特斯拉。
嗯
，CEO 马斯克
啊，马斯克啊，
他已经开始在研发脑中世界
哦，
就把大脑的意识移植过去。人大佬当然要加紧研究高科技了，他可能也是，肯定也是有私心。
嗯，
人大佬挣那么多钱了，也想长寿嘛。
嗯，
没准到时候他未来就想把自己的大脑意识移到一个脑中世界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啊，会觉得我还是生早了。就是真的，就现在就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生早了，希望在晚生，嗯，因为晚生的话，有可能就是你能体验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呢，这种说法就是两头说。我又后来又一想呢，已经生得很幸福了，比起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已经很幸福了，就没必要说奢求太多了。但是咱们的后代，或者说咱们的下一辈人，他们肯定体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希望他们也能体验到，或者说希望我们这代人能赶上，我觉得就很知足了。嗯，不用说在咱们年轻的时候赶上，或者说怎么样呢？只要是，没断气之前能赶上，我觉得就来得及。
但我觉得咱们小时候玩的游戏肯定比现在小孩玩的更开心。虽然咱那阵什么都没有，
嗯，
但不论是真人 RPG 啊，还是扔沙包啊、踢足球啊，都比现在快乐。
对，
现在小孩就是天天玩 Pad 玩手机玩游戏，
而且现在的人的这个体验变了，就现在小孩玩的游戏在我看来觉得不好玩，没有咱们小时候玩的好玩，你有这种感觉吗？而且我觉得玩游戏这种事儿吧，就得是那种像咱们小时候那种玩游戏，
一堆人围着，
就俩手柄，然后那个大师跟那玩，然后有的时候你玩，有的时候换别人玩，然后其他一圈人跟那转着抢着看，然后没准大师开心了，然后奢求你玩玩手柄，然后其他人只能看着，
不然永远不撒手。
对，这种其实那阵玩的是，我觉得是真的是玩游戏是最好玩的时候。现在玩要是自个儿跟家玩的话，玩什么游戏感觉都没有那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那种一大堆人抢着玩那种好。
说到这儿，一说脑中世界那种世界就跟梦一样，突然想起前阵子做了一个梦。
什么呀？
特别神奇。
什么呀？
我想找弗洛伊德大弟子帮我解一下。
放屁呢，是吗？我不是，
这梦挺神奇的，有套路，有反转。
哎呀，讲
是一个丢手机的事情。
丢手机？
但我这么多年从来没丢过一部手机。
嗯，我知道你挺细心的啊。
梦中就是我去网吧，去网吧玩，然后从网吧出来，发现一摸兜手机没了。
嗯，
我赶紧跑回网吧找手机。
嗯。
要看见地上有一部手机，我一看就是我的。我刚要过去捡，突然被一人捡起来了。然后问这是谁的手机，我说是我的。旁边又有来人说是他的。然后那人说这有密码，谁能解开就是谁的。
那这个怎么跟寓言故事的？
对，然后我说这就是我的，因为我着急嘛，我说这就是我的密码12345567，就这么个意思嘛。结果一打开不是，解不开。我一看，哎，那不是我，那就算了吧，我就继续找。然后回头一想，我靠，不对，我可能被套路了。
怎么了？
因为捡到我手机那个人不知道我的手机密码，肯定是故意扔一台跟我手机一样的，把我的手机密码给骗出去了。
哦，
我说出了我的手机密码。
哦，那你怎么会突然做这个？哇，那你这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套路的梦？
嗯，
之后呢，我想了完之后，我就在网吧里大喊，我说谁捡到我的手机还给我，我给1000块钱。然后我那个是 iPhone 8嘛，然后 iPhone 8我之前在京东二手我查过回收，就800多块钱。我说我那个 iPhone 8回收才800多，我出1000块钱，你给我我就给你1000块钱。结果突然网吧出现一个就年纪大的跟老师似的，然后拿了一个仪器，问我你手机丢了，我说手机丢了。他问你手机密码知道吗？我说知道，1234。我刚要说12357，突然意识不对，我密码不是12345567，我是倒装密码的使用者，我的密码是7654321，一想，我靠，那小偷没解开我的手机，我的密码是7654321，这是反转，我把密码告诉那个老师之后，老师拿一个仪器，一输入我的密码，然后手机就在一人兜里就响了，还不是我手机铃声，就一种警报那种声，就把我手机找回来了，然后这是。一看这不是个网吧，是一个类似于电脑教学的一个
研究室，
学习电脑的一个地方，
电脑房，以前咱们上学时候那种电脑房。
对，有可能吧。
啊，
就这么一个梦。 感觉特别神奇，
是挺神奇的。你这个，你这在梦中好像思维方式还挺灵敏，而且一直在琢磨事儿。这你这段你这个做梦做的，你白天就没事就老动脑子，老来回的脑子不闲着，做梦还这么那什么？
对，我感觉是不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记忆串到我这儿来了？
我觉得可能归根结底来说，就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iPhone 十二要出了。
你想换手机了
我觉得就是真实情况就是这个。
我靠，不愧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还真是。
嗯，你其实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就想 iPhone 12会出了，我这是 iPhone 8。
对呀，所以我还在查京东二手回收呢。
对，所以我就知道你肯定想换手机了，然后那什么，然后但是呢，你要给自己换手机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你自己会觉得好像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吧。 iPhone 8也能使，我现在使的还可以，好像没有那么有必要。但是呢，自己本心又确实是觉得 iPhone 12好像，我确实 iPhone 8有点老了，该换了，应该换 iPhone 12的。两种思维方式在斗争。然后这个梦的方式是呢，是让相当于有一个白，有一天使，有一个恶魔在互相的在决斗。但是其实你的本心来说，你是想换的。
哇，太深了。我确实是想换，因为现在手机有问题了，
对，
充不上电。
但是你是不是又觉得好像我现在要换的话，拿这个手机有点浪费，你使的还可以呢。嗯，所以说可能会做这么一个梦，然后还强行的给自己加这么多反转的戏吧，加这么多反转来说服自己要换 iPhone 12。
就是觉得很神奇嘛。
嗯，行，是挺好的。Thank you.